2012年的11月15日，胡锦涛抬头挺胸地走出了人民大会堂，正式结束了他10年的总书记任期以及军委主席任期，打破了江泽民当时只卸任国家主席不卸任军委主席的惯例，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的换届，甚至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和平权力交接。习近平当时也是发文称赞胡锦涛是高风亮节，而此时的中国人一定也认为中国未来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可是一转眼啊，中国又进入了习近平时代，一个重新回到了终身制的时代。当然即使到了现在，习近平已经搞了那么久终身制，仍然还有不少人呢每天在讨论习近平什么时候会交权，谁又是习近平的接班人，甚至还有人在讨论习下礼上的事情。但是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猜想。大家好，我是多多方脸，今天我们就不聊习近平什么时候被推翻这种乐观问题了，而是谈谈另一个更加悲观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哪怕未来他年事已高，哪怕未来中国经济山崩海啸，经济下行无可阻挡，习近平也不会像很多人幻想的那样搞个功成身退安享晚年。为什么过去那种有序的政权更替就不太可能再在中国出现了？其实对于习近平不可能主动下台这件事情，为什么我那么笃定？那就是因为啊，这其实也不是习近平个人意志能决定的，更多的是由政治结构导致的。这里面主要有三大原因，它们分别是政治制度、反腐以及接班人。我们这里先说第一个原因，政治制度。其实就目前的中国政治制度啊，就已经决定了习近平下台之后他的结局不可能太好。很多人认为习近平会下台，主要还是因为大家都是在依靠老的思维惯性去思考习近平下台之后可能的结局，认为习近平下台之后的结局会和胡锦涛江泽民一样，顶多呢也就是大权旁落，像胡锦涛一样被人从主席台上抬下来，人身的安全还是能得到保障的，还是可以安享晚年的。但是啊，从历史上来看，一人独裁者如果主动退位，其下场都是非常惨烈的。比如典型的就是安哥拉的前总统多斯桑托斯。多斯桑托斯呢，1979年开始了自己在非洲小国安哥拉的独裁统治。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家族赚的是盆满钵满。女儿伊莎贝尔多斯桑托斯借助父亲的权势，一跃成为了安哥拉首富、非洲首富、非洲第一个女亿万富豪。结果到了2017年，在安哥拉执政了38年的多斯桑托斯呢，他身体不好了，老了，也累了，于是他脑子一热呢，就准备退休了。当然即使是脑子热，退休的时候他的接班人也是多斯桑托斯精挑细选的。其接班人洛伦索长期以来就是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军队代言人，并且是一个唯命是从、非常听话、没有主见的代言人。其关系呢，类似于1960年代的毛泽东和林彪。但是也就在洛伦索接班之后的第二年，一场关于多斯桑托斯家族的清算就开始了。2018年伊莎贝尔就因为腐败罪受到了安哥拉政府的起诉，资产呢也被安哥拉政府没收。多斯桑托斯和伊莎贝尔只能以看病为由被迫流亡西班牙。最终呢，多斯桑托斯在2022年病逝于西班牙。当然至此还没有完，之后在安哥拉政府不断的外交攻势下，欧盟、美国又相继以贪腐等原因制裁了伊莎贝尔，最终呢，伊莎贝尔只能继续流亡，目前呢，流亡到了迪拜。当然，无独有偶，我们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呢，也在上演类似的故事。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一直连任的大独裁者纳扎尔巴耶夫呢，也在前段时间退休了。纳扎尔巴耶夫可以说相当于哈萨克斯坦的毛泽东，对于纳扎尔巴耶夫的个人崇拜，在哈萨克斯坦也是无处不在。纳扎尔巴耶夫的名字甚至还被写进了宪法，并且这种写进宪法还和习近平把自己写进宪法不同。哈萨克斯坦的宪法是直接把纳扎尔巴耶夫定义为了民族领袖，哈萨克斯坦的首都更是被改名为了努尔苏丹。而为什么叫这个呢？就是因为纳扎尔巴耶夫的全名是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并且纳扎尔巴耶夫在退休的时候也更为谨慎，他在退休之前甚至还做了一定的防御手段，比如他在2019年卸任的时候，他把位置是传给了托卡耶夫，但是他在名义上还给自己保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职，相当于实际上还是在担任哈萨克斯坦国家的元首。 纳扎尔巴耶夫就是想 cosplay 一把乾隆，搞一个垂帘式退休。可是很快，伴随着民间抗议浪潮的崛起，托卡耶夫呢就借着这个机会拿掉了纳扎尔巴耶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头衔。纳扎尔巴耶夫的亲信也被大规模清算，纳扎尔巴耶夫的两个侄子一个被免职，一个被逮捕。纳扎尔巴耶夫的第二大亲信哈萨克斯坦前总理马西莫夫呢以叛国罪被逮捕，获刑18年。那有人可能会问，纳扎尔巴耶夫的第一大亲信在干嘛呢？那就是搞清洗的托卡耶夫呀。现在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相当于被软禁了，名字呢也从宪法里被剔除了，首都的名称呢也从努尔苏丹改为了阿斯塔纳。这些历史呢我们或许不太关注，但是那么爱读书的习近平肯定是知道的。这些故事也实际上就在告诉习近平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习近平主动下台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即使习近平挑选了亲信接班，即使习近平设计好了保护自己的制度，习明泽、彭丽媛、习远平、齐笑笑可能都难逃坐牢被没收资产的命运，习近平自己可能也很难逃脱被软禁甚至是流亡的命运。当然有人会问，那为啥之前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下台的时候就不担心这些问题呢？其实世界上目前不是没有独裁者可以安全退休的情况，但是这些退休啊，它普遍都存在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国家的独裁体制得是多人独裁体制，也就是集体领导制度。邓小平时期他要和陈云等八大元老分权，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也得和其他八个常委分权，实行九龙治水制度。这些情况看似是限制了独裁者的权利，但是也为他们安稳退休提供了保障。当然类似的情况不仅在中国，正常退位的独裁者还有俄罗斯的叶利钦，有越南的杜梅、李可飘、农德梦等等等等。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耶鲁大学教授斯沃里克在《威权统治的政治学》这本书里面提到过一个概念，一个独裁者呢，最大的敌人往往来自两块，一块是民众，一块呢是其他官僚。其他官僚这点大家不可小看，在二战结束之后，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独裁者是被民众和外部势力推翻的，剩下三分之二的独裁者都是由政权内部的其他官僚推翻的。而为了防止官僚之间互相无下限的攻伐，导致权力的混乱，一般呢有两条路径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呢是诞生一个极端的个人独裁者，他会建立一套秘密的监督体系，铲除体制内所有的反对者。另一种呢则是独裁政权内部会分裂成各个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又会形成一个广泛的政治同盟，共同镇压老百姓。但是为了维持这个政治同盟的运转，他们内部也会为自己定下一些规矩，设下一些红线。这种集体领导制度是有弊端，一项政策呢可能要经过不同的政治派系相互扯皮才能执行，它的效率呢比较低下。但是这种集体领导制度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因为权力的分散，大家来来回回互动的时候会形成各种规矩，并且呢也会默认遵守这些规矩。而只要规矩在，最高领导人就是可以大大方方退休的。规矩会让后继者继续保护前任独裁者的个人安全以及家庭财富，但是一人独裁者因为破坏了其他所有政治团体，也破坏了所有规矩，一人独裁者本身甚至成为了规矩。习近平明天说地球是平的，那中国人也只能咬着牙承认。这一操作呢，看似给习近平带来了无上的权利，但是也使得习近平下来之后没有规矩能保护他了。这个时候习近平想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就需要依靠下一个独裁者的承诺，但是承诺往往没有规矩可靠，或者可以说一个独裁者的承诺就是完全不可信的东西。1927年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老调子已经唱完了。他在文章里说啊，凡称赞中国旧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者安稳地方的富人，因为他们有钱，没有受到国内战争的痛苦，所以发出这样的赞赏来。但是他们殊不知，如果情况不改变，将来他们的子孙要比现在的苦人更贱，去开的矿洞也要比现在的苦人挖得更深。鲁迅这里批判的是1927年享受人矿大夸中国制度的富人，他们不保护劳工权益，那他们的子孙后代感受到的劳工权益只会更差。这点对于习近平来说也是如此，当他把胡锦涛抬出去的那一刻，彻底破坏了规矩之后，也就代表着他自己一旦下台也有可能被抬出去。而如何防止自己被抬出去呢？那就只有不下台。当然对于习近平来说，被抬出去、被软禁、流亡可能都已经要烧高香了， 虽然同是一人独裁者，习近平相较于其他的一人独裁者还有一个更不能下台的理由，那就是他夺权的方式，也就是第二个原因，反腐。习近平上台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反腐。这个反腐你说他是习近平为了夺权搞的也行，说习近平真的是为了清除腐败拯救共产党才搞的反腐也可以，这些都不关键。但反腐呢，确实在客观上增强了习近平的权力。我之前在习近平如何夺权的那期节目里面曾经详细分析过习近平的反腐道路。习近平早期的反腐具有很明显的倾向性，中国官员要说贪腐，那谁没贪腐呢？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潜规则横行的体系里面，可以说没有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是干净的，包括习近平自己。但是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内落马的老虎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要不然就是属于周永康派系的，要不然就是属于团派和江派的，没有一个是习近平的人。但是在这些人被清洗之后，替换这些人被提拔的这些人则都是习近平派系的，里面有习近平的清华派、福建帮、浙江新区。这种清洗加换人就是习近平能实现一人独裁的基础。当然到了今天，习近平虽然已经大权在握了，但是这种清洗呢仍然没有停止，仍然是以忠诚为主要基调的。根据华尔街日报相关的报道，张幼侠仅仅是因为带头反对习近平提拔张成民这个军队纪委头头当军委副主席，就被习近平认为不服从领导，从而遭到了清算。那么习近平这种以忠诚为原则长年累月的反腐是否使得习近平变得更安全呢？那确实，对于目前在位的习近平来说，经过一轮轮清洗之后，应该没有什么人能反对他了，他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当习近平用反腐这把刀清洗掉所有政敌的时候，他也亲手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对习近平非常恨之入骨的潜在反对集团。这个集团呢，在政治学上叫做失败者联盟，他是被习近平抄家的那些家族，是被习近平送进秦城监狱的那些官员，他们和他们的利益集团并没有消失，目前只是暂时蛰伏，他们在等。而这些人在等什么呢？等的就是习近平下台的那一天，等到习近平下台之后奋起清算。这个习近平老爹习仲勋呢，已经实践过一次了。习仲勋在文革时期被打倒，毛泽东死后复出，加入了清算四人帮的阵营，这一套习近平他爹都玩一遍了，习近平当然也是深有体会的。所以啊，习近平他更难选择主动退位，他退位之后不光要担心自己选的继任者背叛承诺清算自己，还要担心那些秦城监狱里的人出来报复自己。习近平总不能在退位之前把秦城监狱的人全部杀掉吧。当然说完习近平的个人利益因素，习近平不能下台还有第三个原因，这个原因呢，则涉及到习近平个人的伟大理想，那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你要说习近平会不会考虑自己下台之后的结局呢？那肯定也会考虑。但是说习近平只考虑这些，那也是不现实的。到了习近平这个级别，对于他来说，钱之类的东西呢，已经没有什么可值得追求的了。人民币在他眼里和马化腾眼里的 Q 币是一个性质的了，就是他想要多少就能获得多少的东西。习近平呢，一定是有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虽然他的政治理想可能很可怕，他一定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比肩毛泽东的人，甚至超越毛泽东的人。所以他选定继承人的时候，也必须要能延续他的伟大政治理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入习近平的眼。这点呢，毛泽东晚年也是如此。毛泽东晚年在选定接班人的时候，是尤其受到了斯大林去世的启发。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接班，结果赫鲁晓夫一上台干了什么事呢？就是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成果和政策，算是呢把斯大林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这显然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选候选人的时候，忠诚就成为了最重要的考核标准。但是因为过于强调忠诚，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能力又都非常之差。毛泽东理论上选过三个接班人，他们分别是林彪、华国锋和王洪文，而这三个人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治国理政的水平非常一般。林彪在打仗的时候军事能力还算可以，但是治国能力就属实太差了。所以呢，林彪在开国之后也瞬间成为了治国方面的边缘人物。要不是庐山会议时站边了毛泽东，被毛泽东拉了一把，后面呢也没有机会复出了。当然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想过把林彪真的当成接班人，他把林彪选为接班人也只是因为他站边自己给的奖励而已。真正被毛泽东看中的接班人第一个其实是王洪文。王洪文作为红卫兵出身，忠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王洪文的水平实在太差了。王洪文经常在内部会议时讲话都讲不利索，站起来讲话都讲得磕磕绊绊， 人际关系处理的也不行。毛泽东一开始是想让王洪文和邓小平搭班子的，想利用邓小平帮助王洪文团结老同志，但是搭了班子之后的王洪文还和邓小平闹矛盾，搞得毛泽东非常难堪。之后不得已，毛泽东只能再次边缘化王洪文。而之后毛泽东再选择的接班人则是华国锋。华国锋就是一个能力更加平庸的选择，平庸到当时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美国人托马斯盖茨就曾经评价过华国锋，说华国锋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他突出的就是行事谨慎，他也更像是一个过渡人物而非是领袖。其实选出这样的接班人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毛泽东选接班人的时候，当时中国有没有杰出的政治人物呢？那肯定是有的，邓小平就在那里。但是邓小平恰恰也是因为不够支持文革，又在毛泽东时期呢被下放了。忠诚和能力是不能两全的，这点其实是一个普遍情况。西北大学教授格奥尔基·叶格罗夫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独裁者和他的首相》。在这篇文章里，他就提到了一个叫做忠诚与才能的两难悖论。该悖论是指呢，独裁者在挑选下属的时候，往往会面临一个系统性的内在矛盾，越有能力的人越有可能成为威胁，独裁者就越不敢用他，而越忠诚顺从的人，独裁者是敢用，但是往往能力就越平庸。当然有些人可能看起来也很忠诚，也并不平庸，那么呢，这个忠诚就一定是假装出来的。这个悖论其实也适用于现在的习近平。习近平在挑选接班人的时候，如果不是他女儿习明泽，他老婆彭丽媛接班，那么就必须是一个能继承他伟大理想，实现他伟大理想的人来接班。那这个人既要忠诚又要有能力，但是在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身边，这种人理论上就是不存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即使想找接班人，也是很难挑选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的，他就会陷入一个本身就恐慌下台被清算，又找不到合适接班人，看谁都配不上他伟大理想的状态。其实在2018年3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第13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废除了领导人任期之后，习近平其实就已经走上了一条没有办法回头的道路，一条只能无限连任下去的道路。当然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那就是对于习近平来说，如果持续干下去，干到经济爆炸，民怨沸腾，反腐反到其他官员都受不了了，那么对于习近平个人来说，与其被其他官员推翻，倒不如被民众推翻。知名政治学者海因·格曼斯呢，早先统计过近100年的独裁者被迫下台的结果，在他的统计中呢，只有约 20% 的独裁者下台之后免于了处罚，而这些免于处罚发生的情况全部都是发生在民主转型之后，也就是独裁者想要得到豁免，想要得到免于处罚，只能祈求民主转型，和我们人民一样。这点呢，其实可能有点超乎大家的想象，因为对于民主转型之后独裁者下场的故事呢，我们都知道一个，那就是齐奥塞斯库的故事。齐奥塞斯库在倒台之后夫妻双双被枪毙，但是啊，齐奥塞斯库的案例并不多见，而且真要算起来，齐奥塞斯库也是被正面下台的。在导致齐奥塞斯库下台的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其实大多数独裁者都未受到任何处罚，那一波民主化浪潮中下台的56个领导人只有16个受到了处罚，大多数人甚至还可以依靠之前的关系网络长期活跃于政坛，比如李登辉。受到处罚的人大多数最后也得到了赦免，比如韩国的全斗焕。当然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也涉及到我最开头提到的规矩问题。独裁者下台之后想要得到保护，想要自己不被清算，靠的就不能是权力，不能是承诺，而得是规矩。那谁又能制定规矩，谁又能维护规矩呢？显然是一个民主政府。这就让独裁者与其被其他官僚推翻，还不如被人民推翻。对于习近平来说，李强、蔡奇也远比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更加可怕。所以希望爱读书的习近平呢，如果多读历史，也能读到这段历史。到了他自己真的撑不下去的那天，希望习近平要知道如何选择，和人民妥协并不一定是一个坏的结果。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